如火焰脚向光明童的神子说，让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你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求你看顾神州宣教教会，用你的宝血来遮盖神州宣教教会，主啊，用你自己来做神州宣教教会思维的强援，主啊，也求你保守啊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每一个啊属你的人，主啊，所有来到教会的都求你用宝血来遮盖，主啊，特别的求你今天来祝福每一位，主啊，让你的活水的江河能够永留在我们的心里边，主啊，让我们下沉下垂的腿、发酸的腿、下沉的手都能够挺起来，主啊，让我们心里边满了你自己的盼望、喜乐和高油，主啊，满了在你里边的力量，主啊，主啊，你是一位得胜的主，求你把得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主啊，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让我们里边充满了属天的荣耀、喜乐和盼望，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对呀，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最近都在讲启示录哈，啊，今天想讲到了启示录的第四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教会看末日撒旦啊深奥的道理。所以今天传讲一个信息，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啊撒旦的深奥的道理到底是。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哈，在这个教会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当你读完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有三个特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教会，它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行善的一个教会，它做许多的善事。这个是这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哈，咱们现在借的这个教堂，这个美国教会，他把整个的这个流顶借给很多在社区里边的很多的 group 在那里使用，所以他可能也是一个行善的一个教会，他有很多的善行在社区中间，在整个的城市里边，他有许多的善行。那么这个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就是这个教会容让了耶西别来教导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教会有撒旦的深奥之理，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通过研究这个教会，你会发现在这个教会里边揭示出了撒旦的深奥之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什么是撒旦的深奥之理。首先我们要了解哈，就根据这三个的特点，我们要了解耶西别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人物。那么在旧约里面记载，耶西别她是西顿王的女儿，是一个拜巴利和亚斯他路的女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女人，充满了异教邪灵的一个女人。那么这个人嫁给了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国王叫亚哈，然后他就利用他皇后的身份，在以色列国有极其黑暗的属灵的影响力。 本来以色列的北国十个支派在所罗门的时代是一个全国都敬拜真神敬畏真神的一个全然属神的一个国家。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以色列分成了南北国，以色列的北国在新王耶罗波安的影响下开始拜金牛犊，将平民立为祭司。但是到了耶西别的时代，他杀害耶和华的先知，在整个以色列国建立巴利的庙宇和亚斯他录的庙宇，他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和400个亚斯他录的先知。到了先知以利亚的时代，先知以利亚说，他说拜巴利的先知这么多，而耶和华的先知就只有我一个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耶西别在整个北国的那个属灵的黑暗的影响力。神对北国以色列的评价是在整个北国的以色列，我们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也许有几百万人，神说在整个北国的以色列只有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可以想象在耶西别的时代，已经基本上你看不出北国以色列是一个敬拜真神的国家，这个国家已经是一个敬拜异教偶像的一个国家了。那么耶西别如何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呢？所以你要了解，在所罗门的时代，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是一个敬拜真神敬畏神爱神的一个国家，到了耶西别的时代，你基本上已经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敬拜真神，那是一个敬拜偶像邪教邪灵异教邪灵的一个国家了。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耶西别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说哈，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女人确实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家觉得这句话对吗？在座的姐妹们，女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自己结了婚哈，我就知道女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除非一个男人是非常的刚强，非常的有主见，非常的有恩高，非常的有领袖能力，一个家庭很容易被一个女人控制起来。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哈，也许你们不同意。在许多的家庭里边，我都看到这一点，太太有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她一直吵一直磨，女人是比男人有耐力的，最后这一个男人就不得不妥协了。我在我自己的家里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从这么多年的观察里面发现，我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是远远的超过父亲的。你会发现在圣经里边也是同样的，亚当被夏娃影响，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整个人类都毁于一旦。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整个过程里边，当你读那段记载，你会发现你没有看到，你也没有听到任何一句亚当的反抗，亚当对夏娃的提醒，亚当对夏娃的警告，或者亚当对夏娃的改正都没有。从头到尾，亚当对夏娃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只看到夏娃对亚当的影响力。以斯帖也是一样，以斯帖对亚哈随鲁王也是有影响力的。因此以斯帖不仅拯救了以色列人，杀掉了以色列人的仇敌，而且让他的叔叔莫迪改当了整个帝国的宰相。参孙也是同样的，一个大里拉不断的烦参孙，你会发现他说参孙不爱他，不告诉他参孙的秘密，最后参孙被他烦的不行了，就说出了他与神之间的秘密，泄露了他力大无穷的秘密，终于一生毁于一旦。所以弟兄姐妹，众位姐妹们，你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姐妹是充满了影响力的。如果你们爱主，你们啊多做关怀，你们多为教会祷告，你们多传福音，我相信整个的教会都完全不一样。我曾经读到韩国有一个教会哈，讲到他当初建造教会的时候，神就启示他要多用姐妹，然后呢他所有的小组长都是姐妹， 他说这些姐妹真的是非常有影响力。他说那时候韩国都住的大高楼，他说他很多的小组长号就整天都待在电梯里边，然后呢一个人进来了以后呢，他就送这个人上了他的电梯，上了他的楼层，然后替他搬东西，然后去到他家里边跟他聊天，然后就熟了，就把这个人带来教会了。然后呢，这一家探访完，他还是在那个电梯里边再往下坐，又有一家从上面下来了，他就跟这一家聊天，所以他很快这一个楼里边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了，所有的人都被他传过福音，许多人都带来教会，后来全部都信主，在这个楼里边就建立了一个小组。所以你会发现姐妹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姐妹哈可以把一件事情变成十件事情，这个是我对姐妹的观察哈。一个姐妹哈，我曾经观察过一个姐妹进到这个教会里边来，另一个姐妹就说，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哎呀来来我给你倒一杯水喝，然后那个姐妹说我感冒了不能喝冰水，哎呀是真的吗？然后呢她就去到厨房，然后弄了锅，然后煮了热水，然后就把这个水然后呢变成了这个一半热水一半温水，然后向她喝，两个就聊起来了。如果是一个男人哈进来以后你好就没有话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哈，这个女人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女人确实是非常有影响。如果你们是爱主的，你们多做关怀，你们多为教会祷告，你们多传福音，我相信整个的教会会活起来的。女人好像似乎是一个家里边的灵魂，当一个家里边的这个女主人，她是非常热心，非常好客，非常有活力，非常的积极，非常有阳光，你会发现整个家都是快乐的。但是我们也从这段经文里边看到哈，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各位姐妹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的影响力，甚至在你孩子身上的影响力，是以斯帖的影响力，是为神的心意而影响你的丈夫孩子，影响教会，绝对不是夏娃的影响力，也不是大里拉的影响力。所以各位姐妹哈，你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如果你们是大里拉或者是夏娃的影响力，家庭和丈夫全完蛋，更不是耶西别的影响力。所以耶西别的第二个有影响力的原因，是因为亚哈王是非常的软弱无知的。这个亚哈王对真理是完全的不清楚，亚哈王愚昧到一个程度，甚至连对错真假先知好与坏黑与白一切的一切都不清楚。当以利亚祷告完了以后响应了以后呢，整个神降下火来，神把这个祭坛的水全部烧干，祭物全部烧掉了以后，以色列人都明白巴利是偶像，耶和华是真神。这些以色列人就帮助以利亚杀掉巴利的450个先知，天降下雨来，大旱了三年半的天降下极大的雨来，这么清楚耶和华是真神，而亚哈王还是如此的迷昧，他还是不明白神是真神。所以各位弟兄好，我刚才谈到了太太的影响力，现在我要谈弟兄的影响力。如果神的心意是让你带领整个的家向着神的方向来前进，弟兄们，你必须要对真理要清楚，你必须是一个敬虔敬畏神不爱世界单单跟随神的一个人，你对神要绝对，否则你的一生都是人云亦云，左右摇摆，心怀二意的人，这样的人在你一生所行的路上都没有意义。因此在耶西别的影响下，以色列的北国已经是一个面目全非，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个敬拜真神，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个属于真神的一个国家了。我相信这就是撒旦的深奥之理，撒旦可以对神的国神的教会破坏到一个程度，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属神敬拜真神，一个神从埃及带出来，在大卫王的时代是那么样的爱神敬畏神的一个国家。这个就是撒旦的深奥之处。 有人讲哈，在使徒的时代，基督的教会是那么样的刚强，那么样的美丽，那么样的爱主，那么样的敬虔，但是后来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也就是成为了天主教。到了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改教的时代，教会有了教皇，教会有了红衣主教，教会有了驱逐教，教会有了神父和修女，教会在那个时代是拜各种的遗物，拜圣母玛利亚，拜所有的圣徒，出卖赎罪戒，行告解礼，教皇无误论，炼狱说，用钱可以让亲人的灵魂早点出炼狱，异端裁判所，平信徒不准读圣经，告解礼，聚会是弥撒，各种各样的遗物成千上万。大家就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哈，在1517年的时候改教，然后呢，他那个教堂呢，到了威丁堡大教堂。为什么有那个教堂呢？就是那个地方那个领主哈，他在全世界搜集了5000件的遗物，因为遗物太多了，所以就盖了一个修道院和大教堂，专门来放这个5000件的遗物。几乎每一个教堂都有一根钉子，说这个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所以你看，把每个教堂的钉子收集起来，能装一车。主耶稣绝对不会被那么多钉子钉死的。所以你一看呢，所有的遗物都不知道从哪里收进来。所以我上面讲到了哈，到了1517年，教会有了教皇，有了红衣主教，有了驱主教，有了神父修女，有了拜各样的遗物，拜圣母玛利亚，拜各样的圣徒，出卖赎罪券，行告解礼，教皇无误论，炼狱说，用钱可以让亲人的灵魂早点出炼狱，异端裁判所，平信徒不准读圣经，告解礼，聚会是弥撒，拜各样的遗物有成千上万。到了这个时代，还有许多的圣礼，得救是一个人相信神的救赎，加上个人的善行和圣礼等等。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你知道吗？当这个时代哈，到了保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代，我个人相信哈，如果是使徒保罗或者是使徒约翰走进当时在1517年那个时代要改教的天主教，看到那么多的偶像，听到那么多错误的教导，看到那么多的圣礼，了解到他们上面我说的所有的这一切，那么多的遗物，我相信使徒保罗或者是使徒约翰绝对认不出这是他们当初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你要了解，当你看整个的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揭示了一个撒旦的深奥之理和撒旦的一个工作。在耶西别的影响下，北国以色列已经是面目全非，从所罗门的时代到了亚哈王的时代，一共从头到尾经历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然后到了耶西别的时代，这个国家已经面目全非了，完全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在教会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教时候，约有1200年的时间，教会也同样是面目全非了。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和约翰如果走进1517年那个时代的天主教，他完全认不出来这是他们当初在神的启示里边建立起来的教会。我有一次听一个弟兄说哈，说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唐从容，他去到了这个他弟弟家哈，唐从怀，上次唐从怀牧师来讲道，半夜睡不着觉，结果这个唐牧师哈就起来哈，把这个唐从怀家的客厅所有的家具哗全部搬了一遍，他觉得那个摆设哈不好，所以他都把所有的冰箱啊、这个沙发桌子全部重新摆了一下。等早上哈，这个唐从怀牧师睡醒觉起来的时候，一看他们家客厅怎么变成这样了，非常的生气，就命令唐从容牧师全部放回原样。结果唐从容牧师记忆之好，体力之好，又把所有东西又放回原样了。你知道吗？这里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撒旦的工作是在一夜之间的改变，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所有的人都会起来反抗的。但是在耶西别的时代，从所罗门死到耶西别开始，一共差不多60年的时间，如果加上所罗门40年的当王的时代，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边，撒旦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改变的，然后到了耶西别的时代，然后最后完完全全几乎变成了一个异教的国家。是在一个漫长的100年，整个的北国，在你再看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同样的，神慢慢的可能偷走我们爱主的心，神慢慢的可能让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忙，神慢慢的开始让我们不再这个撒旦慢慢的开始让我们不再读圣经，慢慢的开始不去聚会，慢慢的开始不再去赞美，慢慢的开始远离神，慢慢的开始越来越看多的更多的电视，更多的足球，慢慢你会发现你就远离神。这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工作。所以在教会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用了整个1200年的时间，你再去看起初的教会和罗马天主教里边上面我所有讲的这些教皇、红衣主教、七主教、神父、修女，拜各样的遗物，拜圣母玛利亚，拜各种圣徒，出卖赎罪券，行告解礼，教皇无误论，炼狱说，用钱可以让亲人的灵魂早点出炼狱。马丁路德为什么改教？就因为有一个专门卖赎罪券，这是教会里面最出名的一个卖赎罪券的人，他跑到这个马丁路德所在那个区域哈，在那里卖赎罪券。他说这个人非常会推销。他说，当你把钱哈丢进那个奉献箱的时候，那个钱的声音掉下去的时候，嘣一响的时候，你亲人的灵魂就从炼狱里边嘣就跳上去了。哇，你知道那些这个爱自己父母的哈，哎呀，就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在炼狱里面受苦，哈，把钱噔噔噔全部丢进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到那个时候，有异端裁判所，平信徒不准读圣经，告解礼，聚会是弥撒，各种各样的遗物成千上万的，有许多的圣礼，得救是一个人相信的救赎，加上你个人的善行和圣礼。教皇是上帝在地上代表，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在起初的时代都是圣经里面没有，在保罗和约翰建造教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透过1200年以后，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进入到教会里边，教会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我相信这是撒旦的深奥之理，在教会里边，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些东西一直在慢慢慢慢的在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灵充满，被耶稣基督这个标杆充满，我们不断的一直在往耶稣基督那个方向在迈进的话，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的世界的腐蚀，肉体的情欲，慢慢慢的所有这些撒旦的东西慢慢慢的就毁坏我们。所以当我们谈完天主教以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基督教哈，你会发现今天的基督教和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我相信和保罗、约翰当初建立教会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基督教现在目前美国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林恩的一个牧师叫做 Benny Hinn， 最近我在基督邮报上哈看到他说哈，神启示他，如果你捐钱捐给他是1000块钱，1000，你会得到一个特别的恩高。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启示1000这个数字是一个突破的恩高，当你把这1000块钱捐给他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突破的恩高。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献祭的时候就是献祭1000，他说这个1000哈一上千，恩高就来了。你知道吗？很多人非常容易受骗的。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你奉献一千会得到突破的恩膏的，神的祝福会临到你的，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相信保罗都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查克·史密斯曾经讲过，他说在美国，在他那个年代，有一个电视布道家有一天特别说，他说请你把你们所有的需要，把你们所有的名字全部写过来。他说我两个星期以后我就要去到耶路撒冷，我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地方特别为你提名祷告，那个地方是有特别的恩膏的，如果你写过来我在那里祷告，你一切的问题都会解决的。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这么教导，圣经里边说你在任何的地方敬拜神，神要的都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说你们拜主也不是在这里，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你们拜主，主是一个灵，在任何地方祷告神都会垂听的。然后两个星期以后这个人去到了耶路撒冷，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又回来了以后，然后又有新的了。他说我在耶路撒冷铺在地上祷告的那个毯子我现在已经把它剪成了非常小的小块了，我准备寄信，从信封里面寄给你们，5块钱一个小块。查克·史密斯非常的痛苦呢，他说这种人简直是骗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从某些角度来看着，你会发现教会已经慢慢慢慢的在改变。今天多少人在讲成功神学，有一个最有名的牧师讲成功神学，然后后来有些人就去调查，他说他的马桶，光他用的马桶就是23000块美金的一个马桶。弟兄姐妹，你会用23000块美金的马桶吗？你用得下去吗？这个香港有一个金王特别特别会弄，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厕所，然后成千上万的人，那成为香港的一个标志，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他的那个金厕所，20块钱，他说很快那个成本就赚回来了。我后来想想，天堂都是金的，如果天堂有厕所的话就在那儿。你知道吗，这个成功神学你会，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成功神学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有这一切你会发现都是让我们的这一生要过得平安富有喜乐健康，有好的婚姻，好的人际关系，好的内心，好的情绪，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以这一生为导向的，以世界的成功为标准的。所以传道人传讲成功神学，我们用的是23000块美元的马桶，然后坐的是私人的喷气式飞机，拥有的是1000万的巨大的别墅，然后走出来的时候有好几个保镖，各种华丽的衣服都是 design 的这样的西服，各种华丽的家具。我相信当这样一个神的仆人，他坐在23000块钱美金的马桶上，然后坐的是私人喷气式的飞机，有1000万美元的巨大的别墅，出来的时候有好几个保镖，各种华丽的家具，华丽的衣服，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连主耶稣都认不出来这是他建立起来的教会。你知道吗，很多的东西正在慢慢慢慢慢慢的正在改变。我们讲许多的成功神学、兴旺神学、健康神学、宣告神学、信心神学，今天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同性恋是可以当做牧师的，同性恋牧师是可以结婚的，并且结了婚还要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所以有一天我们大家来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是爱家庭的仪式你们大家都站起来了，一对一对的男有男有女夫妻，然后我这边拉一个男的，我们一起来这个庆祝婚姻纪念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主教是同性恋，教会中一切一切的罪恶都在， 我相信哈，马丁路德活在今天也认不出来这是他当年受神的启示所改教出来的基督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是撒旦深奥的道理，他在你的生命里边可能正在慢慢的在做拆毁，在做把你引到别的路上的这样慢慢的工作，他在整个神的教会里边也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谨慎的。我今天好特别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从近代的教会的变迁来看撒旦在这个时代的教会里边，或者是说在近代的教会里边、现代的教会里边，或者是未来在末世的教会里边，撒旦所要做的另外的一个深奥之理，看撒旦怎么在一个行善的教会里边来做工的。刚才我们讲到推亚推拉教会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耶西别，一个是有撒旦的深奥治理，第四还有一个特点是它是一个行善的一个教会。所以推亚推拉教会具有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教会行许多的善事，并且它幕后所行的善事比先前所行的更多，也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注重社会关怀的一个教会。早期哈，去到中国的宣教士，去到中国的时候，这些宣教士哈，非常的注重社会关怀的工作。他们盖许多的医院，开办了许多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办了许多的孤儿院，办了许多的女子学校，教导女子认字。如果你看过远志明牧师所拍的十字架那个电影哈，他说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创立大学13所，中小学有6000多间，当时在中国医院有900多座。所以早年在中国的宣教士哈，是行许多的善，做许多社会关怀的工作。那么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非常的重男轻女的，许多的女婴哈生下来，有些非常狠心的父亲一看见是女婴直接扔到门口的水缸里边就淹死了，有些父亲好一点就把女婴或者是有残疾的婴儿放在宣教室的门口，因此许多的宣教室都开办了孤儿院。当中国有饥荒的时候，这些宣教士是帮助了许多的人。我来为大家读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是这个汪纯怡老姐妹她在她的书上写的一个见证哈。她说当时我的右腹时常隐痛，经过检查才知这是盲肠炎，必须开刀。谁知刚进医院的第二天，孤儿院就转来一张纸条，是我们以前的老师吴慈女士写给我的。这个吴慈女士是新西兰人，未曾结婚，年轻的时候就奉献给主到中国来教书，后来神呼召她专心传福音，在一群臭气熏天污秽不堪的贫苦儿童中间传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杭州的宣教士除了一位内地会的老年牧师，另一位浸信会的中年男教士以外，她是唯一的一个中年妇女。他独自在杭州设立了几处难民所，单身一人坐着三轮车各处去寻找在危难中的青年女子，接他们来到难民所，免费供应他们的膳宿。他一个人前后救出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使这些年轻的妇女免受日军的糟蹋和蹂躏。他个人的生活非常艰苦，将节省下来的钱财帮助贫困的女子求学。他也非常的疼爱患病的儿童，自己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一定要让给营养不良的幼儿吃。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次日清早又竭力工作。我在中学读书时，一次膝盖上生了一个难以治疗的毒疮，不能走路。他每日到教室来抱我，到卫生室去洗疮熬药。当我在他设立的难民所工作时，他自己不喝牛奶，却将牛奶省给我喝。他为了传扬主的救恩， 使贫乡穷乡僻壤的人们也能听到福音，时常翻山越岭不畏艰苦，甚至一些青年男子都不能做到的事他都能去做。这次他要离开中国，我是何等的希望，多么乐意与他当面告别，可是我偏偏躺在医院里准备第二天接受开刀的手术。这是汪纯怡姐妹的一个见证，哇，非常的感人哈。这样的见证是很多的，但是撒旦的深奥之理就是，教会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教会受到了高等批判和低等批判学的影响力，许多不信派的人进到了神学院去教神学做教授，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来到人间，他们不信神迹，他们不信新旧约是圣经的记载都是历史性的，他们不信童女怀孕死人复活，许多这样的神学教授都进到了神学院教书，也教出了许多不信派的牧师来。这些人去到各教会就宣传他们的不信派的思想，他们既然不信天堂地狱，他们既然不信童女怀孕死人复活，他们既然不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既然不信圣经中的神迹，他们既然不信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和再来，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既然什么都不信，为什么他们还来要教神学当牧师呢？那么这些人就在教会历史里边，当你研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变成了一大批宣讲人格化的基督，宣讲基督爱人舍己的精神的一群人，把耶稣基督当成了一个完美人格的表现，人类的模范，把主耶稣塑造成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活雷锋。主耶稣的一切的道德性的教导全部奉为至宝，一切真理性的教导、审判性的教导、救恩性的教导、神迹性的历史记载全部都抹杀了。圣经里边所有神迹性的教导都不符合科学，全部都扬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撒旦借着不信派的教导，也可以说是近代教会里边的耶西别，把不信派的思想带进整个的教会，塑造人格化的基督，宣讲道德性的教条，这是撒旦的深奥的道理之一。那么他们的会众既然都不信，为什么还要做基督徒呢？这些人只是为了效法基督人格化的榜样，因此做基督徒就是为了做好人、做好事，一生帮助人，行许多的善事。因此这一群人更喜欢盖医院、办学校、教人文盲识字、办报纸、推广西方的科学、造福人类，这个就是所谓的近代兴起的社会福音。所以他们从不传讲唯有基督是独一的真神，从不传讲基督是神来到人间，从不传讲基督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不传讲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从不传讲圣经是神无谬误的启示，从不传讲神来到人间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从不传讲所有圣经的记载都是历史性的事实和上帝真理的启示，他们从不传讲天堂和地狱，他们从不传讲主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宋尚杰博士哈所读的神学院就有许多许多这样的教授，当宋尚杰博士回国以后，也在中国大陆遇见了许多不信派的这个宣教士。我为大家读一个这个记载哈，这是宋尚杰博士的日记里面写的，他说五月十日午餐时，Mrs. Paddy 和一位叫 Burke 的宣教士说旧约圣经不可信。宋尚杰说哈，我说若不信圣经则不必宣道，我对三个同工说，有这种西方宣教士怎能盼望教会能复兴呢？此日我感到体弱不能自知，晚上梦中仍在劝那几位西方宣教士速速悔改。五月十二日 Mrs. Paddy 来摘玫瑰花，我直率地对他讲，我心甚是为你们忧伤，前天你们说旧约圣经不可信，不信圣经安能为道做见证，如果你们不悔改，非但不能为主结果子， 而且神亦不容你们住在中国。中国所需要的是救主，非圣贤，也非世界的智慧。你们口称赴十字架，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不需要假先知来拆毁教会，分毒药给中国人。神会在中国兴起传道人。 Mrs. Paddy 听后脸色发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群人很喜欢搞文化改变、社会变革、科学进步。做基督徒就是做好人、做好事，在社会上消灭一切的不公平，让人人活得幸福。因此这批人带进了大批大批的文化基督徒。这些人喜爱基督教的文化，这些人喜爱基督博爱的精神，这些人喜爱圣经文明所产生的男女平等、尊重人权、爱人如己、舍己为人、服侍众人，希望全世界都成为一个爱的大家庭。所以中国三字教会的发起人哈，吴耀宗、丁光训就是这样的人。谢摩善哈问吴耀宗说，怎么看圣经中的神迹？这个吴耀宗哈，三字的发起人，他说，我早就把这些阳气掉了。然后丁光训也是，圣经上讲因信称义，然后呢他创立了一个因爱称义。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发现撒旦在慢慢慢慢的在改变神的教会。他把不信派带进了教会，产生了社会福音，产生了很多的文化基督徒。然后又借着这些文化的基督徒，带来整个末世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合一。有一个弟兄哈，介绍我读了一篇康莱昌牧师写的关于德雷莎修女的一个文章哈。他说德雷莎修女在他的自传《一条简单的道路》中说，我们应该帮助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帮助回教徒成为更好的回教徒，帮助天主教徒成为更好的天主教徒。他的意愿从不对任何人，包括病患、护士、医生、志工、游民、访客、记者等传福音。他只希望大家对自己的信仰，不论是什么信仰，能更坚定。去他医院的人都有美好的回忆，帮助病人，学习相爱，简朴生活，而且绝对没有讨厌的传福音、要人改信基督教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德雷莎修女讲的一条简单的路，就是她坚持的爱的道路、包容的道路，是通往地狱的道路，是世人最喜欢的路，也是撒旦在末日一个最诡诈的一个诡计、深奥的道理之一。带着行善的外表，却摧毁了上帝的真理。所以这条路有学习、有帮助、有关怀、有慈悲、有同情、有体恤，不抨击、不物欲，四海一家，情同手足，彼此包容，不需认罪悔改，不需上帝的救赎，这是世人最喜欢、最温柔、最和平的、最美好的通往地狱的路。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撒旦在末世教会里边深奥的道理。借着不信派产生了社会福音，从而产生出教会的合一、宗教的合一，从而产生出条条道路通罗马。独一的真神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或者是各宗教都有启示的谬论言论。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撒旦在末世教会里边的深奥的道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教皇、修女、达赖喇嘛、回教的首领、道教的首领、一贯道的首领，加上不信派的基督教的首领，一起畅谈宗教合一。这是末日为假先知的出现的一个 铺平道路，末日的假先知就是集所有的宗教于一身的一个宗教的领袖。有的时候你看一些文章，你会发现福音派的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还有韩国的赵庸基牧师，都掉在这个极大的错误里面。我相信这是撒旦在末日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看神的话怎么说好，使徒行传九章第十二节，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他说，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一书二章第二十九节，他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启示录第一章七到八节，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姐妹，我们要识破撒旦在末日教会的这个深奥的道理。他当年怎么样借着耶西别让整个北国面目全非，他也借着天主教许多错误的教导让整个的教会面目全非，他今天也借着许多许多的人的教导让整个神的教会几乎是面目全非。我相信在末日整个的教会会有一个面目全非的一个出现。但是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独一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拯救人，我们必须传讲纯正的福音。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人间的上帝，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又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只有他能拯救你我脱离永远的死亡，赐给我们永生。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撒旦的辖制，让我们从罪中被救出来，成为新造的人。